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来学习这个《十波罗蜜》。在进行这一本书的之前呢，还是觉得应该再说明，就是今天有补发的有两章哦。那么这个《成为世论》里面讲的《十波罗蜜》，我们也可以稍微留到下一次，或者今天看看时间。那整个佛法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学佛很多年，那出家也不少。我常常观察，不管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那我们也可能学习了很多经论。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们呢、就整个佛法到底是修什么？那么或者我们自己平常的内心，像最近还是有法师啊，也有在家问我说，比方说他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呢，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继续修？那常常都有这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如果观察。那在这个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呢，有很后面，几乎是最后面呢，宗喀巴大师有把整个道次第简单的又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呢，重点并不是只是了解，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的内心的状况，根据这里面说的，就是要去调整。那么这个就是修行了、可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修行太宽泛，并不知道到底用什么尺度啊，用什么标准，用什么项目去检查。那么检查之后啊，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调整啊，因为不知道真正主要的项目是什么。那十波罗蜜是主要的项目，但是他从初学者来说，不一定觉得他是很全面。那么比较全面的就是从最初啊，这个初学者不但是要学，而且他要努力去做到。那么以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内心要常常去思维观察，有没有符合真正啊该具备的内涵。那我们今天先简单来看这一个地方，我们有三页，最后一页是讲密教的，那我也把它印出来，因为我们也需要了解，不管我们这一生啊，要不要修密教，至少我们应该了解正确的修行密教的基本，它的基础。好，那所以我们请看一下这里。这个地方说呢，今因略说道之总义啊。那么我们在汉传佛教里面，近代来讲，印顺老法师啊也有《成佛之道》这样一本书啊。但是就刚刚这里才两页，在这个两页就可以把这整个讲得非常具体清楚。第一项啊，最初道之根本即是医师之理，故因详加探究比义。这一项呢，这里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那当然要回到这个广论也好，略论也好，它的本文。那但是这一项是对的，就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呢，就是我们要依止善知识。但是依止善知识的目的，我常讲了，并不是要谈很多，谈那一些世间上的事情，主要是要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目的不是只是听闻啊，是要自己的内心慢慢转变，转变成这个跟正法符合的性质。那这个性质具体来讲有哪些性质？我们看第二项，次于闲暇。闲暇这两个字不是指说平常说有没有空闲，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闲暇指的是 我们投身在六道里面啊，那么我们的福报要具足到一个程度，还有我们的要维持生命啊，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福报。这贤雅是指这个。那以我们目前已经在六道里面获得人的身体、人的寿命呢，那么我们相当程度来讲是具备的。当然这里有圆满呢跟不圆满的差别。那现在的重点是这里说，若起真实取心要。这个后面那个欲是倒过来，就是想要。想要真正体会啊、哦、整个佛法里面的心要。那这个心要呢，配合这里讲的就是想满人生。那么想满人生里面，就刚刚讲我们之所以这一生能够投身为人啊，要依靠以前就前一生啊具备有持戒，最少是要持五戒。那光是持五戒得人生还不够，还要积聚很多的资粮，使得我们这一生，正如我们上次说的，这一个明坤长老说的，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啊，都要具备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这一生能够有时间呢、啊，有这个智慧、聪明呢、啊，再加上能够投身在有佛法的国家。如果投身为人，但是投身到完全没有佛法的地方，比方说信仰不同宗教的，那也没有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智慧不足啊，或者说这个精神上、智慧上有障碍啊、等等的，包括不能听或者不能够看，这都是障碍。那以我们现在讲呢，都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思维这个好不容易获得的就好像一个工具一样，这个工具要让它发挥真正的这个价值。而且这个是我们前一生啊，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前一生有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一生才能够享用它。那同时我们就要想啊，就像银行里面存款不能只是提出来用，我们要对来生啊继续的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想的话呢，就会明白这里面的我们的内心应该要去具备来生仍然能够得这么圆满的人生的条件。我们内心要去调整成符合那样的条件，就是这个意思。就则能由内策发令修，故为生彼啊应修下满法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暇满人生里面的内涵呢、啊，也是很多，一样要回到那个论本文去看。那么今天这个是提它的纲要，让我们明白这些内涵到底是什么内涵。第三项啊，次若未灭希求现世之心，则不能生门力求希求后的之心。那么这个地方更深一点点，为什么呢？刚刚那个呢，是一般我们说的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是一个基础，但是不够。人天福报仍然是在六道里面的轮回，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是投身为人。那么就算投身为人，这个整个六道轮回啊，还是在我们叫做就是死神死亡啊，不论是任何一道的众生，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这无常性呢，随时在我们身边等着我们的。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年轻人现在连那个小孩子，甚至那个婴孩，都有可能啊，这个生命就会结束。那因此，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此刻乃至明天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那这个事情就是要体会更深啊，这里讲就人生无常，不能久住，而且呢死后啊可能流转到恶趣，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一生加上以前的，到底里面有多少 恶业，我们也不清楚，那么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临终的时候这一个是不是能够维持正念，这个我很难保证的。那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刚刚讲无常是可以说是时时刻刻在逼迫着我们的。那现在呢，关于这个无常啊，就是不但我们要有那个福德福报，还要更深去体会这一种无常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就开始有智慧的内涵。好，但是呢，光靠我们自己，就是世间上一般人所作所为，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那可以说只有佛法。那佛法里面的内涵呢、啊，它的深度，假使我们确实具备的话，那是可以脱离轮回。但是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还是有一个基础。这个是第四项，尔时生起真实意念部位之心。这个意念跟部位啊，就一般我们讲的皈依。部位就是部位这个六道轮回之的痛苦。特别是万一啊，投身到三恶道，就我们讲说畜生道好了。我刚刚从我们山上要下来啊，开车下来，刚刚离开寺庙，还不到半分钟，看到我们山上路上马路上面有一条会动的绿色的，啊，那他一点都不知道，我只要一不小心没看到他，我的车子可能就经过了。还好刚好看到，赶紧闪到一边。那畜生道的寿命很脆弱，而且他们自己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啊，当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会用他的这个去攻击。他造这些业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这样，这个是很，就一旦我们自己要是堕入恶趣啊，就是像这个样子。没有自主性。那甚至根本不可能听闻正法，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啊。通常堕入恶趣的次数，因为他们寿命可能都很短，就是没有多久就一次，没有多久就一次，会很多次。那在每一次当中，那个的痛苦是这样的。好，那么刚刚讲要脱离轮回啊，必须要皈依三宝。原因是因为只有三宝啊，具备教导我们，还有呢帮助我们离开轮回。那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他本身就是在菩提树下悟道。那么当初他离开皇宫的动机啊，就是想要寻找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有情。特别是人类啊，这个生老病死，一次又一次的生老病死的痛苦。那最后当然他找到了答案，他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也教导了许许多多的弟子们，都解决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么他教导出来的就是法，他本人是佛，他教导出来的方法就是法，跟随着这个内涵去学习的。不管是佛在世或者佛入涅槃之后啊，跟随着这个学习的，而且相当程度的证得一定的成果的，这个就是僧伽。那么这样合起来就是三宝。那么以我们来讲呢，这一个佛法僧呢，就刚刚讲是一个典范。不过僧伽或者僧宝呢，他们主要是作为我们的好像好朋友一样，在旁边帮助我们。所真正学的对象还是法，真正的榜样呢是佛。那么僧伽是在旁边帮助，因为只有僧伽呢是我们活生生的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直接从他那里学习。那他本人这个僧伽本人呢，也是要跟随着佛法僧来学，这样合起来就是皈依。那么当然皈依啊，不是只是仪式，注意这里讲的是你内心。从刚刚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强调的是内心， 就内心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明白，不管是瞎马人生的可贵，我们这一生顶多几十年了，可用的时间顶多几十年，很宝贵。然后呢，特别是这个无常的可怕，这个流转到恶趣的可怕，因此我们会尽量的内心里的不要造恶业，特别是不要造十恶业，这个身口意方面这样子。然后这些内涵就是要靠着皈依才能慢慢去具体的学习。好，那之后呢，第五项次于一切白法之根基，就是业跟果。刚刚讲这一切呢，不是别人造帮我们造的，所有一切啊都是自己为自己造。这个的原则就是两个字，业跟果报。那么这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替我们，我们学过成唯识论或者唯识学都知道，每一位有情众生呢的阿赖耶识里面的内容都是自己放进去的。怎么放？就是经由身口意，身口意所造作的，就是影响了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带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投生，所以我们要得善的，这是令我们欢喜的果报，唯一的方法就是造善业。那善业里面还有这个无漏跟有漏啊，那么无漏的要更深一层。仅仅就有漏来说呢，就要尽量造善业。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要广泛去思考啊，那这个就是内心里面的。比方说，假使这个世间，假使我们所处的环境呢，很多人，我举个例子来讲，台北市的交通开车，不客气讲是很可怕。那假使这个周遭的人很多人都积非成事，就是不客气讲在造一定的程度的业，我们不能因此内心就动摇，我们还是要明白什么是是非。因为这个是非对错善恶，我们自己如何做就会感得这样的果报。那当然周遭的人乃至整个轮回里面的绝大多数是被无明啊盖住啊，所以我刚刚讲我们一生 一天当中啊造作的恶业很多很多，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一般是这样的。可是学了佛法之后不是这样子，我们会很明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么不该做的事情呢，为了害怕堕入恶道，为了害怕这个无常马上就来，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造了恶业，这个恶业啊没有对治它的力量的话，将来啊迟早一定会得果报。万一我们造的恶业又来不及忏悔，来不及造很大的善业来扭转它，而无常就来了，那等于那个恶业的力量到将来一定会得果报。所以无常配合这个业果的道理的话呢，会让我们很警惕，是这样的。所以在经论上讲啊，假使我们发现我们今天造的恶业，不管那个恶业是大是小，赶紧今天要想办法把它忏悔啊。但是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细节了，有一些是人跟人的互动，就人跟人互动里面造出来的摩擦冲突误会点点点点啊，要尽快把它解开来啊。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一定要在环境条件时间允许之下赶快把它解开来，否则这个东西会一直累积的，是这样的。而且对我们内心呢，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我们内心为什么平常不快乐，很多时候是被这个东西压的，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把我们的心压着。这一个大石头如果你有能力慢慢把它拿掉，你就会感觉你一生啊，一天每一天都是很愉快，你的心情很愉快。这个愉快也不为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这种恶的力量减轻了。 我们内心里面呢，过去生中都有善的部分，也有恶的部分。那么要有善的力量加强，那么恶的力量减少了，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啊，这个就是业果。啊，我刚刚讲的强调是说，内心一定要具备很清楚的看清楚善恶是非对错。那佛法的更高深的程度啊，他们超越这个程度，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是要具备的。这个学佛法绝对不等于像孔子所说的那个不明是非，就是我们叫做相愿，不是这样的。一开始的这个是非对错要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就刚刚讲，这是造业的，就来自于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第五项啊，第五点说，由多门中生圣解，还有信，令其坚固。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信。由于我们没有能力看到过去生跟未来啊，那么我们只能靠现在。可是对于三世这种因果啊，那么就是刚刚讲，有的时候需要靠信心。那不过也可以用逻辑思维去肯定它。举个例子，我们最近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也看不到过去生啊，那过去生所做的今这一生也都不记得啊，相同的来生回头看这一生也是类似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有来生，不是有过去生，有一些经验证明确实有来生，有过去生。比方说我自己在1994年，这都十几年前了，在美国的时候跟五六个人在一起，有几天，其中一个是一岁的小孩子，那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不丹的画家，那他的父亲过世，才一岁，他母亲就把他带回美国来。结果呢，我们有一天呢，就是在坐一个车子里面，然后他还躺在他妈妈的肚子这边，结果我坐在他们后面，听见他嘴里面念出来的很多很多东西。这个小孩子英文都还不太会讲，但是竟然就念了很多东西出来，好像在唱歌一样。我一听，我虽然不能具体明白他整每一句的内涵啊，可是我一听就知道这个是西藏文。就像我耳朵可以听人家，我知道他是讲日文，是讲韩国文，是讲泰国文、越南文，这个可以听得出来，乃至讲广东话，这个、可以听得出来。虽然我们不懂里面的这个，那好，那再加上他的行为，才一岁的小孩子哦，拿起那个法器加持，还有呢自己会爬上去，像这样的法座，才一岁的小孩。然后他的眼睛看我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30几岁，他的眼睛几乎可以看穿我们。所以我要强调，才一岁的小孩子，也没有受什么教育啊，才一岁那样。那怎么样，他可能具备这种素质？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印度啊，到这个大的寺庙去住，里面有很多3岁、4岁、2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孩子被发现。是过去生哦，有修行的人再来的，然后他们的表现呢、都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在越小的时候、越明显。就举例来讲，那个在西藏，确实他们会记得，不一定每一个人呢、比较特殊的人可以记得上一辈子的事情，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既然能记得，表示确实有。当然现在科学有很多，西方医学有很多的这个报道，除非那个报道是造假的，只要那报道是真的，那就是证明是有。如果我们观察每一个人自己啊，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教导，可能就有一些特殊的习惯。像我自己，我从小在基隆那么小的城市，这个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才小学生，甚至还没有念小学，我有很多习惯，这种习惯没有人会教的。我们那种很偏僻的地方，根本 整个那个基隆没几个，没有一两个书店，就是信息都还很封闭的啊。好，那我就有很多自己习惯，而且我竟然有一尊佛像这么大，然后我就把它挂在我的床头。这种东西没有人教的。然后平常我小学就是放学回家，我什么事都不做，我一定坐拿个小板凳、小桌子呢，坐在我们屋子的外面。大概四五点嘛，天还是亮的，做什么呢？做功课。我一回家一定先把今天的功课，不管是国语、数学什么的，把它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大概六七点嘛，然后当然就吃完饭啊，洗个澡啊，那样的这样。然后之后的时间又做什么呢？我一样没有事情，我一个人坐在那个外面的空地。那个基隆的天空不错，夏天我就看看天空啊，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个可能是小学一年级或者甚至是更早，就是这种习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然后过了一两年，我的祖父有一天问我说，你晚上在一个人在那里做什么？他就说，是不是在坐禅？他用闽南语讲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我才懂得这种东西叫做坐禅，是这样的啊。总之这个是证明了，其实我们自己观察这一种，就是有点与生俱来的很多习惯，不是这一生教的。既然不是这一生教的，那怎么会有呢？然后我们在观察的小孩子啊，几乎每一个都不一样，很特别。好，那总之这一个三世因果，我们如果多看经论、多观察，就会很强烈的肯定。否则你就是用信心的，用信心的，总之要让它坚固。因为这个一样，刚刚继续讲了，第五项的第二句，精勤修学，取舍善恶，恒常安住势力之道。一样，这个要回到论本来看详细的说明。第六点呢，如是若能完整修学下士之法诸法类，以上是属于所谓的下士道。下士道就是呢，主要是自己希望啊来生得到善趣，就是不要堕入这个恶道，那会重视这个刚刚讲的三世的这个业跟果报。但是第六项开始更深，这里说呢，因多思维轮回之总别过患，是这样的。那么与总轮回呢，遮止其心。那么这轮回的动力是什么？除掉一般讲的，刚刚前面讲的一般我们世间的这个善恶以外啊，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无明，或者讲得清楚一点，是我们对轮回里面的繁盛，就是那些令我们舒服的、令我们舒服安乐的事情的贪着，这个比前面要更深。因为这一种轮回里面的令我们舒服啊，它本身也是一根绳子，把我们绑在轮回里面。那么刚刚讲前面的呢，不要求达到这个程度。可是如果进一步去思考，就算在轮回生生世世都做转轮圣王，都做这个非常有富贵的人，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啊，还是很多的不愉快。简单讲，这个生老病死没有人能避免，就算自己能避免，我们的那个最亲的亲人，举例来讲啊，比方说有的人小孩子，像我们大学有个学长，我最近回台湾才知道，他的小孩子就十几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叫做骨癌还是血癌，就十几岁就过世了。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哦，我们都没有办法代替他们去受这种苦，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那其实不只是他们啊，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轮回里面的痛苦。那么要彻底的脱离它，那就是要把那个根源，轮回的根源，刚刚讲我们的贪着，要把这个贪着啊看清楚，它本身是错误的。好，那第七点哦，次观轮回从何因生，明辨惑业， 是这样的，就是进一步去思考啊，轮回的因是什么。那么彻底来讲是无明，彻底来讲是我们对更深的我啊，这个我的一种贪着。那么简单讲，就是对我的生命的存在那一种继续希望存在下去，这一种很深的这个我们一般讲可以讲是讲叫做求生欲啊。这个求生欲呢，在我们一般社会上来讲是赞叹跟鼓励，因为生命是宝贵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更细微的观察呢，即便我常讲啊，即便是得癌症的人，到得很后面呢，你真正去观察生跟死，要他选择的话，一般人还是选择生。为什么呢？我们总会觉得我们这一生呢，这个各式各样的遭遇，各式各样的努力，如果从此就什么都没有了，会有一种害怕。我们也觉得很心不甘情不愿，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如果下面什么都没有了，那好像一切都落空了。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这个生命啊继续延续下去，当然也会更希望它更好。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轮回的动力。这个本身一样，从社会上来说或者别的宗教哲学看呢，也是鼓励的，也是鼓励。这个比方说在儒家来讲，这个叫做生生，生生不灭这样的生生。但是他们不像佛教看出这里面的根是那个动力，是刚刚讲的无明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第二层呢，要我们去看到这个根。那么轮回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根源。那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说呢，这个根源可以转化。像成为世论呢，后面有讲哦，就是菩萨可以，就是他到了一个程度啊，他的重点不是放在断除自己的轮回的烦恼的根，他留一部分，我们一般叫的烦恼障。烦恼障是障碍令我们不能脱离轮回的，他这个部分呢可以不要努力的去断除，就是换句话说，继续让自己可以跟众生在一起，然后他积极的努力的是断除所知障，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智慧啊，很多的功德的部分，到了一个程度，他是转倒过来这样做的。那这里不是这样，这里是对轮回的因呢、啊，先看清楚，然后具备有要断他的这一种心。这一点我要说明，这个是必要的。从我们自己来说，要断除轮回的这一种就是需求啊，必须要具备。这个是《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啊，因为从自己被业力带动啊，没有自主的在轮回投生啊，这件事情并不是理想的，因为我们就没有自主的能力真正去修学，真正去帮助别人，帮助一些有人。当我们自己是被业力带动，被烦恼所像火一样烧的时候啊，我们当下哪有能力去这个修学佛法，或者去帮助其他有情众生？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楞伽经》也讲得很清楚，菩萨的修学呢，它一样有两种方式啊，就是有一种方式还是着重要先断除自己的烦恼，就是要证得我空法空。那这个跟这里都有相关了，要断除轮回的根源。那刚刚讲《金刚经》讲的，这个一开始讲了，就是要升起，要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不管是哪一种生，我皆令怒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一切有情的最究竟生命的安顿啊，就是烦恼都解脱的地方，就是涅槃呢、啊，就是涅槃啊，这无余涅槃，自己要有这个要弄无余涅槃的得无涅槃的这一种心，同时也是要以这个来帮助所有众生的 只不过这一个状况里面呢，不是真正自己进去，是要大家都具备。那么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具备这个能力，能够入于涅槃，可是暂时不入，因为要继续帮助其他还不能入的有情众生。但是我这里强调说，如果自己呀、还是轮回的众生，也没有具备要断除烦恼、要证涅槃的心啊、那怎么可能会发这种愿，就是帮助其他友情？就这一点来讲，就等于还是没有办法这个真正明白轮回的过患，那就等于是还在贪着轮回。是这样说，第七点要先明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那么一样要脱离轮回，就要学习，这个学习就是戒定慧，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他这里说呢，第七点的后面，总于能脱轮回之三学道，就是戒定慧，这是总括的，总的来说是这样的。那么个别的来说是什么呢？别于自所受之别解脱戒，因勤修学。这个地方刚刚讲轮回的因啊，细微的说是无明，你粗糙的来说就是刚刚讲的造恶业，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贪着啊。那这个地方呢，比较粗糙来讲，要用戒来对治它。那这里讲别解脱戒啊，也可以从在家人的立场看，可以从出家人都可以的，各自有不同的层面，是这样的。包括当然这里还不包括菩萨戒，是这样的。好，看第八点，如是若能完整修学中士之诸法类，那么到以上第七项呢，就是属于中士道。中士道就是自己啊有把握，因为从戒定慧来说了，至少戒已经具备，那么又有这个对治我们的恶业跟贪着啊，慢慢的就能够脱离轮回的。但是光是只有自己脱离轮回呢，不客气讲，这个是不够的。从第八点开始呢，这是真正的发菩提心，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思维的运作啊。那么就是第八点的后面说啊，然后呢再进一步啊，作意思维，犹如自身堕于苦海，如母有情亦皆如是。所以就修习以慈悲为根本的菩提心。第八项开始呢，就是菩提心。那么这里的重点是呢，一切有情啊，无始以来跟我们都有密切相关，实际上都互相啊做过这个眷属，特别是都做过正如我们这一生的母亲一样，那样的照顾我们，爱护我们。所以一切有情啊，其实对我们的恩惠都非常重。可是还有很多友情，由于不了解以上的，他们都还贪着轮回，还在轮回里面。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了，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的母亲啊，掉到这个火坑，我们可以说啊，不用任何思考，马上会唯一的念头就是怎么样把他救出来。一切友情啊的处境其实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从我们的出发啊，我们对一切友情的感受就是这样子，现前当下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脱离轮回啊，这种心态就是叫做菩提心，而这个也就是慈悲心。所以第八点呢，就是要去明白这一点，这个是真相，而且我们这个心呢是很正确的，这个不是造作。一开始可能勉强，因为我们其实无法马上感受到所有一切友情都像母亲一样对我们有恩啊，我们还可能觉得有的友情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这个里面都有它的程序哈。好，那总之这个叫做菩提心，到一个程度啊，就是很平等的，对所有友情都能具备这样的救度他们出轮回的心。 连同自己一起都能够脱离轮回。好，那么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啊，若无此者，就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则六度与二次第等皆如无地基之楼房。那么从菩提心出发啊，才有所谓的六波罗蜜。那么这里二次第当然是讲密教的，我们就先不管啊。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简单了解，真正要修密教，它的最少的基础一定是真实的菩提心，或者我们一般讲就是世俗的菩提心。那这个就是房子的这个地基，没有这个的话呢，不可能有六波罗蜜，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密教的特别是指无上密的那种修行。好，是这样。那现在看第九项，若能与彼略生感受，这个还是在讲菩提心，这个彼啊指菩提心，对菩提心或者大悲心啊，他感受到略生感受，至少能够觉得就是自己希望朝这个方向，自己希望具备菩提心啊，那就有一个具体的做法，则由仪轨受持起心，这个地方才是所谓的受菩萨戒，以仪轨的方式来领受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但是那个仪轨里面呢，很重要的是真正要具备以上的了解啊，是这样的。不仅是了解，就是内心具备以上讲的那一些状态，如果不是百分之一百，也要一定程度，一定程度，因为这一些的是菩提心必备的基础。菩提心不是凭空发起的，就是没有以上的这一个体会，暇满的可贵，无常的恐惧，恶道的恐惧，皈依的重要，然后这个业果，还有这个轮回的过患，点点点点点的，没有这些的话呢，菩提心本身是空洞的，慈悲心啊也是不是很不容易，不容易是没有不带有那个贪着心的慈悲心。在这个明坤长老的书后面有提的，就是那个修慈爱修慈悲观，南传叫做慈爱慈爱经，它有一个地方就说明要分辨升起那个贪欲，升起贪欲伴随着贪欲的那种慈悲，跟没有贪欲的慈悲，这两个要做区别，是这样的。那这里也是一样啊，菩提心如果有以上的那些基础的话，这种菩提心啊是等于说是清净的，比较不会带有一些副作用是这样。那这个我们平常观察世间一般人做善事，往往会带有一些贪着，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没有具备以上讲的这些内涵。好，然后呢，刚刚讲第九点的后面呢，勤修彼之学处，随力坚固愿心。因为在第九点呢，虽然受持的菩萨戒，这个时候的菩提心呢，主要还属于愿。在第九相的时候还是愿，愿就是刚刚讲的，发愿啊，要度尽一切众生，啊，要帮助所有的有这个有情众生。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具备这种能力，就现前我们最亲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每天遇到的人，不客气讲，我们完全没有能力真正直接帮助他们脱离轮回。但是呢，这种能力啊是由第九这个心去带动的。我们看第十项，次因听闻诸广大行，了知取舍诸界限，与彼生起欲学之心。那么真实生起菩提心啊，又受持了菩萨戒的仪轨，那么这个愿心要坚固，然后就是要去多学。所以这里讲啊，听闻诸广大行，关于发了菩提心之后 要怎么去做，这也就是十波罗蜜啊，或者是成为世论所讲的。那么这里呢，不管是已经真正是菩萨了，就初地菩萨以上，或者还是凡夫啊，都一样，所要做的差不多，只是说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我们做的程度不如这个真正登地以上的菩萨，但是内涵是一样的。就这里讲要听闻广大的这些内涵，这里包括刚刚讲的如何做，就是刚讲十波罗蜜，每一项每一项怎么做才是对的。这里讲了知取舍之界限，就是这样的啊。不管是用菩萨戒去看，或者用十波罗蜜去看，它都有很明白的一个说明。那这个时候呢，听闻之后啊，重点是那个想要学的心要很坚强。因为这个跟智慧有关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太多了，我们也做不到，然后呢，这内容有的地方也不好懂。但是这个时候很重要，要有强烈的坚固的愿的心的话，那么这一点小小困难呢，是可以克服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一啊，第十一又可以分为两点哦。它的第一点，若能生起此心，便由仪轨啊受持行心律仪。那么第十一项是具体的去做的时候，就把菩提心啊落实，这个叫做行心，这个叫做行菩提心。前面是愿菩提心，行就是刚好具体的，比方说这个十波罗蜜每一项你具体都要去做到，当然不是一下子马上是100分啊，可是你具体要做的啊，就从内心里面具备跟他一样的内涵，身口意啊都要去实践出来，是这样。然后呢，修学成熟自相续之六度，即成熟他相续之四色等等。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以六度或者是十波罗蜜啊，他同时是让自己具备这一种能力跟深刻的这一个各个部分哦，深刻的功德，同时要去学怎么样去成，就是刚刚讲帮助其他友情呢、啊、的方法啊、以这里来讲叫做四摄，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布施、爱与利他、同事等等。这样，那么这个因为要跟一切友情众生呢、啊，要有结这个缘。那个四摄是根本原则，其实还有很多细节的很多的做法啊，是这样。那么再来第十一的第二项啊，特因舍命防护根本堕罪，并请防护莫为中下品残及诸恶作所染，若有染犯殷勤环境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整个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既然要具体去实践呢、啊，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复杂的状况，可能会使得我们犯了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简单讲，我们去度化众生、帮助众生，对方如果有不如理的行为啊，我们当下会不会升起嗔？会不会升起要舍弃他，不想要理他？等等等等，这个菩萨戒里面有根本的，有就是有重的，有轻的等等。这里面的根本就是刚刚讲，不能舍离菩提心。如果舍离菩提心呢、啊，这是根本的。那里面还有、我们都了解菩萨戒就明白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两方面哦，要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心不要被这一些所染污的。这里面就刚刚讲的菩萨戒里面的重的轻的等等。然后呢，万一有菩萨戒的特色，底下也有说，就是万一有违犯呢、甚至你可以舍菩萨戒，你实在做不到啊，烦恼很多很困难，你可以暂时舍弃之前受的菩萨戒，然后但是继续修行修学，然后呢自己觉得具备了，又具备了一个一定的程度，再一次去受， 菩萨戒可以这样做的，但是里面的重点就是菩萨，就是刚才菩提心，菩提心尽量不要去动摇它，是这样的。那么到这里呢，就是等于是上士道，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六波罗蜜、六度四摄这样子。那么好，到此为止呢，回到我刚讲的最前面讲的，这些就是具体的整个修道，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一不客气讲，第一页啊，最好就平常你就拿着检查检查检查我们自己当下的内心，或者我们比方说我们一天来讲，整个上午，整个上午刚刚结束到了中午，我们可以花几分钟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上午刚刚过去的这个几个小时，我们内心里头从这一条一条看是哪一种状况，也就是跟这个哪一种状况哪一条是冲突的还是符合它的。简单讲，这一张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镜子，经常的拿来照一照啊，这个非常的具体。然后如果真正能这样做，不客气讲，过一段时间我们应该会对什么叫做佛法，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学佛的路越来越清楚。然后这一些呢都非常具体，你内心是什么状态只要检查一下一清二楚。当然一开始不要太给自己要求要100分，一开始有20分30分也没关系，但是你会很清楚原来佛法就是教这些的，释迦牟尼佛就是教这些，这个不管是大阿罗汉大菩萨就是修这些啊，我们这一生也就是修这些，来生还是修这些，只不过里面有些细节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经论来补充这个细节。整个大方向，整个大蓝图，不客气讲，不离开这一条，这一第一页，加上第二页的还有第十二项，我们再把第十二项也看一下。第十二项又分两点哦，这个是在六度里面啊，后面那两度，禅定跟般若。那么为什么这两度要特别另外提出来？回到我们刚刚讲，轮回里面的动力是无明，还有对轮回的贪着，这个力量很强啊，这个力量非常根深蒂固，甚至是很多很多是属于具身的烦恼，我们甚至平常不觉得。好，但是它是造成我们轮回的动力啊，靠什么才能够觉察他们，看得见他们？然后能够甚至断除他们，只有后面这两个才做得到。六度波罗蜜里面呢，只有后面这两个，就是禁律，也就是禅定，加上般若的智慧。我们先看这里说明哦，第十二点的第一点，次需特学最后二度，故因精通修习禁律之法，而修妙三摩地。在第十二点的 A 这一项啊，是讲禅定，就用这个妙三摩地啊来总括。那么关于如何正确的修禅定，一样有很详细，一样有它的准备功夫、基础的条件，点点点点一直累积，一直修的。这个在如果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或《略论》来说的，都是讲了很多很多细节。我自己在美国也讲过两遍，在台湾也讲过一遍啊，是这样。那这个禅定呢很重要，那么我们用比喻来说明禅定的重要。比方说在一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蜡烛，这个蜡烛的光明呢就比喻这个智慧，可是如果这个房间很多风吹来吹去的，这个蜡烛的火，它的照明的力量根本是不稳定的，一下子亮，一下子暗，一下亮暗。那么这个风吹来吹去的，就表示我们心是散乱的，比喻为心是散乱的，也就是没有禅定。以我们平常时候啊，我们去观察、去体会， 觉得那个深度啊，都只到一个程度，不能够再深入下去，然后呢，不能够再稳定。比方说我们去禅修或者去共修，当下有一定程度的内心的宁静或者喜乐，可是啊，大概离开了那个地方，回到家里一两天就没了，多半是这样，或者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就没有了，就是这个禅定力不够，不能使得那个宁静的或者是法喜的喜乐继续维持下去，因为我们的心就散乱掉了，就是被其他的事情干扰了。禅定本身不是目的，不是最后目的，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的工具。就像刚讲那个房间里面啊，没有风，这个很稳定，这个火焰才能很稳定，是这样的。然后第十二项的第二点呢，就讲般若智慧，并于相续随力升起清净二无我见，得以集住见上了知修习自理而修。那么要证得般若，也就是证得空性，我空也好，法空也好啊，主要的就是要无我，对于无我这个要就是通达它，不论是从了解上，从经论上去了解啊，这个是必备的那个起点，然后呢配合禅定，这两个合起来修，是这样的。所以那么在无我这一个部分呢，像以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可以的方式就是先修这个也可以，或者先修禅定也可以，最后这两个一定都要有。不过有的人喜欢一开始啊先修智慧，就是多读经论，多通达无我啊，有的人智慧力比较强，他可以先做，用思维用经论的学习呢，对无我的一种透彻的了解，这个也会发生作用，也会有力量，然后他再去修禅定。但是有的人是倒过来，有的人觉得他喜欢先修禅定也可以啊，这两个的先后顺序这个没有一定，不过最后一定是两个都要具备。因为刚刚那个蜡烛的比喻啊，真正照明的力量是光明，是来自蜡烛的火焰，不是来自于没有风，没有风只是一个保护它帮助它的源。真正的断烦恼啊，断烦恼是这个，比方说那个刀子啊，是刀子去断烦恼，是这样。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种比喻啊，就是说戒定慧这三者啊合起来做比喻啊，真正断烦恼是要用智慧的刀啊。那在他们来讲有个比喻，就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身体很强壮，体力很好，等于说我们一般讲的大力士。好，那身体很强壮，大力士，这个相对于来讲就是戒。然后呢，他的手背啊，很有力量，很稳定，这个代表禅定。然后呢，他的手要拿一把刀，这把刀代表智慧，就是般若。这样合起来，这一个人要去砍一棵树，那是很容易的。他的身体很强壮，双脚很有力，站得非常稳，这代表戒。然后手背有力量，拿起刀子来很稳定，也很有力气，这个代表禅定。但是真正要去砍树啊，一定要这把刀，这个刀就是智慧。可是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戒定慧这个戒帮助定，定帮助慧。虽然真正去砍树的当下是刀子去砍，如果这个人很强壮，手背很力很有力，可是没有刀啊，用手那还是不可能去砍树的。那么整个六波罗蜜以及从第六个开出来的后面四项合起来都是这样的。那第二页呢，它是倒过来说的，第二页也是一个检查表格， 这个表格是从负面来说的，就是我们不具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心不具备了。那他这里也是一项一项列，一项列出来什么样的不具备，什么样的有贪着状况，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把它调整回来，也非常具体。那么第二页这里啊，也有十个点。那这里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这个地方并不难懂。